记得上次又是又杰做主席的，每次来就是他做主席。感谢天父的带领，让我可以到大家当中分享神的话语。谢谢郭牧师的邀请。啊，其实今天应该大家也知道，应该是Howard讲到的，但他就把这个时间让了给我，因为我迟点我有些事不能来。啊，今天我们就看这段经文呢，就是有关于自制偶像之物。我记得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们念到这段经文，其实我的所有同学都不知道这一段经文讲是什么，因为他们全是外国人，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去吃个有祭祀偶像之物。所以我记得很多年前呢，我念神学20多年前了，我的老师在教这一门课的时候，他叫我分享一下，因为我就是有这样的背景。我们中国人很大部分也有这个祭祀偶像，啊，吃祭祀偶像的物这个矛盾的经验，所以我就去分享。因为是文化的不同，我的同学他不明白，因为他们生出来就在个基督教的环境，他信或是不信也好，他是在基督教的环境里面。但我们大部分是从一个异教的背景来的，所以这个成为了我们要探讨的地方。因为有文化上面的差异了，假如要好好的了解这段经文，我们一定要先了解当时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先从就是当时的哥林多的情况是什么样，当时的教会所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看看哥林多的教会，保罗一开始就说这个教会是充满了恩赐，也有富有的各方面也有的。我们看第一章一开始就是这样说，但我们也知道哥林多的教会也充满了问题，充满了矛盾、纷争、结党的问题，可能是源于不同的神学的观念，也可能是源于不同的做事的手法，更加可能是源于不同的社会阶层的矛盾。那这次有关祭祀偶像之物呢，就是一个神学跟行为所引发的一个问题。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的社区了，很多社区的活动就好像 council meeting 呢，那是全都是在庙宇里面举行的，因为只有庙宇有很大的地方，人家可以聚在一起。但在庙宇里面，除了是要举行一些社会的活动以外呢，更加重要的，它是一个祭祀的一个地方，特别是当时罗马希律的希腊的背景是一个充满了异教多神敬拜的一个情况。然后在很多时候呢，当他们祭祀的时候，把他的牲畜杀了啊，一部分固然他们献祭了，一部分就祭司拿了去是祭司的一个份，然后剩下来的他们在庙里面吃，再剩下来的呢，吃不完的了。怎么样呢？就带到市场里面去卖，所以在市场里面所卖到的肉呢，很多就已经是通过了在庙宇里面祭祀以后才放进去。那除了这方面的肉以外呢，因为每一个行业里面有他们的守护神，所以呢逃夫他们有他们守护神。所以当他们逃宰牲畜的时候，他们先把逃宰的牲畜先献了给他们守护神。所以基本上我这样说了，大部分在祭祀上面所买的肉已经祭祀过偶像。那固然犹太人有些不同，犹太人他不会买那些肉来吃的，因为他们是用他们特殊的方法，我们叫 kosher meat， 就是今天我们也有的哈 kosher meat， 就是他用特殊的逃宰的方法，也要需要通过赖北的祷告洁净了那些肉才可以卖，因为他们是放血的不可以勒死的。那就是这个情况底下所以假如你要吃肉，大部分时间呢，就是说吃的肉已经祭祀了偶像。那当时教会呢就出现了矛盾，就是那些已经祭祀了偶像的肉可不可以吃？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可不可以吃一个祭祀偶像的东西？那我这样已经说，分三类型的人呢，在教会里面因为教会也有犹太人，有外邦人。第一种是犹太人，他一定不吃， 因为犹太人他们的传统就是不可以吃任何祭祀偶像之物，然后他们吃的肉呢一定是经过一次很严格的一些处理的啊过程的，他们没有问题。另外就是外邦人，就是我给他一个名字啊，圣经不是这样说，我给他一个名字叫进步型的，他们信主比较长时间，他们了解真理比较多，他们感觉自己的信仰很坚固，然后他们也认识有关于偶像的真的面目，他们知道。更加在哥林多，他们有个很特殊的一个习惯，他们感觉他们已经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他们已经在复活当中，所以他不再受这个世界任何的东西所捆绑的，所以他们可以随心所欲，随心所欲，什么也可以做，所以他们就不怕，他们可以吃那些祭祀偶像的肉，没问题，因为他们知道偶像根本不存在，什么也可以吃。但另外一种呢，我就是不知所措行，为什么他们可能信主时间比较短，了解真理比较短，他们还是受到他以前一些异教的敬拜的一些经验所影响，所以他们就很怕与偶像有关系的东西，被那些进步型的信徒认为他们是软弱的，他们没有知识的，所以他们很怕吃这个东西啊。为什么他们怕吃祭祀偶像的东西呢？因为他们的观念就是很多时候了，那些鬼怪会透过你吃的东西进到你的身体里面，然后就控制你了。啊，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个观念的。我上次在我们一个校友的教会里面讲到的时候啊，后来他回来回应，他就说啊，他是从台湾来的，台湾的南部，我们叫台湾南部是敬拜鬼神偶像是很厉害的。他说他每一次回台湾就是个属灵的征战。为什么每一次属灵征战呢？因为他回去的时候，他妈妈很爱他，说特意要去庙里面去拿一些吃的东西回来给他，因为他就说你一定要吃，你吃了以后就可以保护你，让你平安。你回到澳大利亚就没有事，你吃还是不吃？很清楚告诉你，这个一定是这个偶像，啊！所以他说每一次属灵征战，一方面是妈妈的爱，另外一方面就是作为信徒要不要吃那些东西。你吃了以后，是不是认同了他们的偶像可以保护你平安？你不吃的时候，你伤了妈妈的心，妈妈年纪大。每一次他不吃的时候，妈妈就哭，就怕你回到澳大利亚就出事了。当时也是这样，他们就怕透过食物，那些偶像，他们以前所拜的那些鬼魔，可以再一次控制他们。那我们看看保罗的回应。保罗回应第一，他以真理为依据，他先回到真理里面，看清楚偶像是什么东西。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矛盾，在教会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就是用我们以前的经验来寻求答案，就是我以前有没有做过这些东西，我们有见过这些东西，我怎么处理。但保罗第一不是回到他以前的经验，保罗第一就回到真理里面。真理就是那偶像是什么，所以他先处理，就是先确定偶像是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所以他又回到旧约的传统跟使徒的教训里面，所以第四节第五节他这样说，我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了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第五节，虽有称为神，那这个是保罗的讽刺，虽有称为神的意思就是他不是真的神，他自称为神但不是真的神，或在天上，或在 地，就如许多的神，许多的主，但他是奉旨他们，就是多神的敬拜。所以保罗其实他就说，偶像对我们所信的主的人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控制权，因为我们相信的神只有一位。所以保罗 再一次把神的独特性表达出来的第六节，那这个很奇怪，突然间保罗讲神学，而这是神学来的，整个旧约的神学，一神的神学的观念就在这句话。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他就是父，万物都是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所以保罗就回到神学里面。那刚才我们的使徒圣经，其实这个是个浓缩版本，对吗？那个创造的主是我们的父，然后他的独生的儿子是我们的主。所以保罗回到神学里面，既然那一位创造的主是我们的父亲，他爱我们，我们的生命全流全是依靠他，他保护我们，他供应我们，我们有一位这样的父亲在天上，我们还怕什么偶像？那这是保罗，基本上保罗说你怕什么？你还怕的是偶像跟他后面的邪恶的力量吗？你根本不需要怕。所以保罗在第十章，其实第八、第九、第十是一个单元啊，今天没有机会跟大家讲了，但我们一定要看第十章，因为第十章他又回到那个就是偶像的一个主题里面。第十章第二十五节他说，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属乎主的。那意思是什么？所有事情在上帝的掌握底下，你根本不需要怕什么。那就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处理教会的事情，教会的问题，第一步是走到我们以往的经验里面去找答案。因为我们以往的经验是有限的，我们是有限的人，所以我们应该了解一个很重要的处理教会的事，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个属灵的群体，我们有我们很重要的属灵的资源，不一定要靠我们过往的经验和知识，我们要靠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资源，那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真理，是第一我们要回到的。那保罗就是这样，他没有处理他们的冲突要怎么做，他先回到一些真理里面。所以我们在处理教会的事的时候，永远是把真理放在第一位。香港在六十年代有一间教会，那教会其实很大也很出名。为什么很出名呢？因为他们打官司，在教会里面打官司，为了产业的权的打官司，最后在报纸里面差不多天天都说，特别当时的香港 的环境啊，信徒的人数是很小的，所以这个就成为了一个对于教会来说一个很大的羞耻。你看那些信耶稣的人也打官司，其实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 有一个房子很大的一个大厦，它是属于教会的，因为领袖对怎么用教会的产业产生了很大的纷争。在这些领袖里面，因为他们那个教会的传统很多是做生意的人，现在那个传统也有很多做生意的人，每个做生意的是大老板，他们每天 要处理的是大的问题，很多钱的问题，他们也很懂怎么去管理产业，但因为大家都是大老板，大家有他自己的看法，然后就大家吵得很厉害。最初是很小的两群人，后来他要在弟兄姐妹当中找一些人去支持他，然后最后教会就分裂两个很大，因为他们没有宗派背景，所以一到钱的问题了就很大的矛盾。然后他们就是第一，他们就回到什么，回到他们以前的经验或者现在的经验，他们是做生意的，他们是大老板，他们懂得怎么 去处理产业的问题，怎么使用， 但他们没有回到最重要的属灵的资源，神的话、真理里面。互相的攻击，后来更闹上了在法庭里面，成为了不信的人的笑柄。这个就是保罗最不想看见。先回到真理里面，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一节，就是前面一段，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岂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判，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判呢？岂不知道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判，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道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就是讲我们若今生有什么事当审判的，是派教会所信看的人所审判吗？假如我们教会有矛盾、有冲突、有不同的意见，那这个是很正常的。在有人的群体里面，只要多过一个人，就发生这个问题的。但我们要怎么样处理呢？是不是有权有势的说话比较大声的，他讲了就算？还是某某在教会有特殊地位的人，他讲了就算？或者那些人他很有知识的，很有背景的，他说了算？还是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第一不同的意见当中有没有是违反的真理？假如有违反真理的，我们就不可以听无论是谁说的。所以回到这个经文里面，保罗给了一个说法，事情好像解决了，因为保罗所说就是什么也可以吃，那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后来保罗又说不可以吃，对吗？第十章他已经不可以吃，第八章后面也说，你看你不可以坐在庙里面吃。其实保罗的意思就是吃不吃偶像的这个偶像的东西呢，就要看是什么环境、什么情况。你在家里面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底下，你可以吃，因为你这偶像根本不存在。但你不可以在庙里面吃，为什么不可以在庙里面吃？因为你在庙里面吃的时候，你就参与了他们的自治，参与了他们的对偶像的敬拜。所以第十章讲得更清楚，第十章甚至用一个他们旧约里面旷野的传统，就讲到偶像对他们的影响。偶像基本上就是把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弄垮了，来警告他们不可以参与偶像的敬拜。那已经不是吃不吃肉的问题，不是吃不吃了这只偶像的肉的问题，乃是个你有没有参与了异教的敬拜。所以他说你不可以又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第十章。所以其实保罗没有说一定可以或者一定不可以，他提出了个真理的原则，然后他就再把不同的情况底下再解释一下。因为很简单，保罗说什么也可以吃的时候，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一定不可以接受，因为他们从小就学的就不可以吃硬壳跟偶像有关系的东西。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们看见为什么那些极端的犹太背景的信徒，他要强迫那些外邦的信徒要守割礼跟所有的食物的规条。另外就是那一类不知所措行的外邦的信徒，他可能很容易就会跌倒。保罗说为什么他们会跌倒？因为他们还有 很强的一个异教敬拜的一个经验，这个经验把他们紧紧拉住所以保罗就要继续的说出不同的情况底下有不同的做法，就引致了第二点。保罗要说的就是我们要以爱心为原则，要以爱心为原则。那你看这段经文里面呢，有一个字是不断的出现过九次就是知识或者知道，也在原文是同一个字，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词语。知识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当时的社会呢， 拥有知识，特别是那些神秘的知识的人，就会高人一等的。然后人家很喜欢是自夸吹嘘我有这个知识，我们中文比较谦卑，表面上比较谦卑，但希腊人呢，他们就很不怕，叫我们 blow their own trumpet， 就是 很自夸了，因为那个就是他们要去抢夺取那个说话权的方法。因为我念书比你念得多，因为我知识比你高，因为我是神秘的知识，所以我讲的你要听。那这是希腊的修辞的一个方法，所以知识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在整个希罗的社会里面，知识是很重要。但保罗对众人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呢，他有更深入的看法。他怎么看呢？他就是把知识跟爱心做一个比较。在第一节里面，原文是没有人那个字的，是和合本翻译的时候加上去，所以我们会看见其实保罗所讲的是什么，他就把两个东西做一个比较，一个就是知识，一个是什么，爱心，就把知识跟爱心放在一起。他说知识可能不一定可能引来的结果是什么，自高自大。后面跟我说不光是自高自大，可能伤害了那些软弱 的人，所以知识有负面的一面，看你怎么用。那保罗没有反对知识，为什么这样说？第一，他就回到真理的知识上面，刚才我们才是刚说，所以保罗现在所说的不是知识有问题，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要小心知识可能引来自高自大，引来伤害，反而爱心呢就没有负面了。你看看保罗是怎么说，爱心就能建立那个造就，那个字就是建立，就是建房子的意思，就可以把人建立起来，把人的生命建立起来，把我们的群体，上帝的耶稣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来。那就是把两个在一个比较。那当然固然呢，我们小心不要解错这个话，我也说得很清楚，就是知识可能会引致这个问题，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就这样说，知识让人自高自大，所以不要去念神学。郭牧师可能听过的了，我们在那个年代真是这样说，最主要信徒要什么，有爱心有生命，你有爱心你有生命就可以了念什么神学有生命的基督徒就可以在教会里面说方了我说对，爱心生命是重要，但假如我们的爱心或者热心没有真理作为根基的时候，我们的热心可能带来很多反面的后果的，对吗？因为我们的热心可能变成热情，对某些事物很大的热情所以我们的热心要以真理为基础。但固然大部分圣经学者认为那个知识不是一般的知识，乃是回到那段经文所指的有关于吃不吃知识偶像之肉的东西那方面的知识所以这很清楚的就是说，你知道有关偶像的真理，你知道有关可不可以吃这偶像之物不是一般的知识所以大家要小心特别不要当你不想念书的时候你就说知识令人自高自大，我有爱心造就人不要这样想这个不是个借口因为我们的越是越在真理的背景底下才可以为主所用但那些在这方面有知识的信徒可能带来一个后果是什么，为什么说自高自大，因为他感觉自己是有自由的我可以吃什么也可以，为什么有这个自由，因为偶像根本不存在，我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有绝对的权利，所有事情是他创造的，所以感觉自己有自由，我有权， 可是随意吃什么东西，反而他们感觉那是有挂累的信徒了，那是不知所处行的信徒，他们是不成熟，他们是软弱，他们是没有知识。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使那是不知所处行的新的信徒，他说：“哎，你看那个信主直接被我抢了，跟我做错身栽培的那个人，他又吃了，我不吃着好像没有信心，但实在他心里面真是有顾虑，但味道不让人感觉我是软弱没有信心，我又吃。当他吃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很痛苦，这样就破坏了他们的生命，破坏了他们的信心。所以保罗在第二节的时候，他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就是有知识，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仍不知道。为什么他仍不知道？他知道有关偶像的东西真理，他知道有关是不是偶像的东西真理，但他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他不知道，那真理是什么？爱人，爱你的弟兄姐妹。所以你还是不知道，你以为不知道也是知识的问题。所以保罗说，你只拥有有关偶像的知识，你还缺陷最重要的知识是什么？耶稣把整个信仰的中心summarize 变成两个字，爱神爱人，记不记得那个少年人问耶稣，我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就说爱人爱神爱人，那是最重要的知识。假如我们不帮助有挂累的弟兄姐妹，甚至逼他有一句很恐惧的心去吃那些知识偶像的东西的时候，使他们跌倒的时候，就证明了我们不懂什么叫爱心。爱心能建立我们人的生命，所以爱心跟知识是并重的。因为没有爱心的知识，可能让我们偏向自我中心。我知道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根本不理其他人是什么状况、什么处境、是怎么想。但爱可以防备跟补助了这个缺陷，以他人为出发点，考虑对方的处境难处，产生同理心，愿意了解帮助对方。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就是，只是让他们知道什么可以吃，什么都可以吃，但爱心却让他们更明白弟兄姐妹的需要感受，更帮助他们。我记得我刚这个讲说有一个年轻人的团契，他是每一个星期五晚上聚会的那我们叫年轻人呢，很喜欢呢，就是教会聚会完了以后还有下续的东西，就是一起去吃东西继续谈下去谈得很晚了，可能教会在9点已经完了，他们就继续的去吃东西是吧？当时有一个团契就是这样，他们在团契之后，他们去吃东西，他们当时很喜欢去 Pancake Parlor， 听过没有？在 Melbourne 的这可能没有 Pancake Parlor。Pancake Parlor 那是做的很晚的，12点才关的，所以呢，他们就去吃，就去吃，很高兴的，继续的交通了，其实就聊了，不一定是交通，就是聊了，很开心。就感觉这个其实是团契一个很重要一点。我同意的因为在团契里面的交通的机会其实不太多，但你去到那个就很开心大家很开心满满的回去肚子满满的心里面也是满满的，挺好但很可惜的，有一个年轻人常常不去每一次叫他去的时候，他就用各样不同的理由不去。后来大家就感觉这个人是有点不合群，又感觉这个人就是怪怪的 这每一次就明明知道他是借口，那他就是讲。后来慢慢这个他就传到了传道人那里。然后传道人呢，当时传道人是很年轻，这不是年轻了，这是很没有经验的，就去看看这个男孩子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就不合群。慢慢去了解的时候才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弟兄其实他是很经济上面比较很紧，因为他不光只要打工，当时他们的学费没有你们现在那么高了，是比较小很小的学费，学费不是很大问题，但还有吃啦，还有其他方面呢，还有一个就是他要把钱寄回澳门去帮助他的家，所以他打工很厉害的，所以他星期五可以来全期的，已经是你只要 在餐馆里面打工，星期五晚上你不去上班，你明白我说什么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餐馆的，我们那一代在这念大学的一定做餐馆的，但现在你们这一代在这念大学的一定去个餐馆。所以他怎么跟你们去，又不好意思跟你们解释说我没有钱，可以吗？很多时候教会就忽略了爱心是很重要，有些事情多了解可能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很多时候我们 把问题提升到很高的层次，很多理念的层次，就是这个理念，但我们再 sit back 再想一想，其他人他跟我不同的想法，他有没有他的难处？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处理问题或者开会的时候，我们没有想，我们只是想自己，就是我这样讲，道理在什么地方？你这样讲，你的道理不在什么地方？那明白我说什么？很容易我们会这样，但我们有没有退一步想想，就是对那个人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呢？他有没有难处？而这就是保罗所说的知识让人自高自大，爱心会建立人，爱心是很重要。我记得我几年前，十多年前了，十年前呢，不是都是十多年前的，应该我忘记。我回到香港去，就跟我从小一起在教会长大的弟兄姐妹一起吃饭，很开心。那讲回以前几十年前的事，很开心的。后来我很记得那是一个 barbecue 的时候，突然间有个姐妹走到我旁边我们从小认识，从小一起长大，她跟我很静静的跟我说，他说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一个传道人。我说我样子不像嘛，他就说你从小就是一个意见很强的人，这个我同意的，我是黑白很分明的，在我里面没有灰色的地带，然后我想东西快，但我说话更快。他们曾经有一个游戏，就是说话都快，是一分钟里面可说几多个字，我一定赢了。不留余地。我小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也有侍奉，我是团契的团长，我曾经做过主日学儿童主日学的校长，所以应该是教会的。我也是牧师的心中一个很像牧师，这对我是很好的就看见但那个 姐妹说，你知不知道几十年前你对我伤害很大？哇，一个我师母在我旁边，你说这个话，我可能今天晚上我就不能睡。因为他说他说他念书没我念的好， 然后他说话没有我说的这么有说服力，啊，他也是在团契里面做职员，但我是做团长。他很多时候他还没有说，我就说你就是这样说，这个不行的，一定不行的，啊，我告诉你是不行的，然后用这个方法，所以他就感觉我是一路的把他踩下去，这令到他还没有自信心，啊，然后又感觉他是很没有用。因为他念书念得比较小，啊，虽然我讲的一定对，但他心里面就很不爽，一定对的吗？啊，就我知道，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先说，不等于我对，但等到他们想到我错的地方，我已经讲其他东西了，所以根本没有机会跟我反应，啊，他说你很多时候呢，你常常指出人家的错处，好像审判官一样，你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这些，他们叫小人物的。的感受是怎么样？很多时候你不了解我们的处境，妄下判断，所以他感觉他当时受到很大的伤害，但天父已经医治了他，他也原谅了我。我立刻我向他道谢，我真的。好，然后我后来我问师母，师母说你对你就是这样的人，然后我说那你为什么嫁给我？但我。但他感觉我变了，啊，为什么我变呢？我相信是上帝改变了我的生命，啊，我变了，因为很多背景，我的背景的问题让我变成这个样子的，啊，但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啊，所以我学了一个功课，就是多一点去想弟兄姐妹的处境难处。说话快的人，好像我这是把你的舌头咬住，先听后说，然后再加上，那这个跟我们在这儿生活生存呢，是刚好相反的。这就是还没有想清楚就说话的嘛。你的打工啊，啊，跟人家争啊，就是一开始你先说啊，你不要等。啊，这个就是这个文化，但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先听，啊，我们先好好的听，好好的感受一下对方，然后我们才做出确定。但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爱心实践出来呢？保罗说，我们要以牺牲为实践，我们牺牲。我看第九节，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仅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那自由这个字在原文就是权利，啊，权利，啊，现在我们社会里面嘛很强调就是权利，啊，我有权做这个事，我是一个公民，我就有公民的权利，我是教会一分子，我就有权参与教会所有的确定，我有权去侍奉。因为保罗对上帝跟偶像的知识，其实他有权什么也可以吃。那是心灵里面软弱的，他不知所处人的人，是他们的问题。保罗没有义务，因为他们没有知识，不吃肉，对吗？在公平的原则底下是对的，但保罗他提出一个更高、更美的原则，就是爱的原则。十三节，所以食物要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那这是我们信仰突得美丽之处，这是我们愿意为其他人的好处，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权利。那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看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七节，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了人的相似，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谦卑，纯身的顺服，以至于死，才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个是一个爱的原则，一个更高的原则。我们可以坚持我们的权利，坚持我们的发言权，但我们更加可以为到其他人的缘故，我们牺牲了，放弃了这个权利。为道要建立，爱心能建立。所以保罗在第十章他提供了一个很实用的建议， 就是把知识跟爱的原则结合在一起。第十章第七节，他就说：“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赴其，你若愿意去，凡摆在你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啊，这个是未来的，你不要理，就吃。啊，但二十八节，若有人对你们说，这见过祭的物，就要为哪告诉你们的人，为他，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给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要先人来吃的，为什么因我先人的物被人毁谤了？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而行。然后这个就是我要问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为了荣耀上帝？就算我们牺牲了我们现在的权利，带来上帝的荣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做？为什么我们讲是很伟大的，就是你放弃了一个很好的事业，赚很多钱，很受人尊重的一个专业，然后去念神学做传道人，哇，你这样的牺牲是很伟大的，神一定是荣耀了。那固然这是，但假如你在一个最小的个弟兄或者姐妹身上，为到他的好处而牺牲一点你个人的权利，难道不也是荣耀上帝吗？不是吗？我们的人生就是有荣耀上帝。小教义问答为我们人生生存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人生生存的目的是荣耀上帝跟享受与他的同在。所以保罗说，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去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所以就是为了他人的好处，就好像我凡事叫众人欢喜，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重点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我们愿意这样做吗？为了他的益处放弃我们一些权利吗？爱的原则一定高过权利的。面对教会的问题，我们要情理兼备。最终极的原则就是他人的好处，教会的建立。其实这就是我们上帝的本性。在诗篇第八十九篇第十四节这样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那是这理了，理的部分，真理的部分。慈爱和诚实在你面前，那是什么？情，上帝对我们的情。这段经文今天教导我们，在处理教会的矛盾或者人跟人之间的矛盾，真理是很重要。假如没有回返真理的情况底下，爱的原则是最美丽，最我们最突的之处。多想一些其他人的感受，其他的难处，其他的处境，然后我们才做出我们的决定。请我们低头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的话语是确实的，把你的真理表达出来。要求你差派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我们做人处事情理兼备，让我们所做的是建立人的工作，让我们所做的是荣耀你的工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